美国警告以色列舆论可能逆转，卡塔尔不保哈马斯高官。美国驻日本大使话，中国人同资金都喺度外逃。经济衰退来临，巴菲特抛售股票引起关注。调查指中国经济放缓，在华英企推迟投资。中国学者承认大陆生育率全球倒数。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3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同大家分享两个关于使用三高代谢补嘅真实案例。佛罗里达州嘅 Kelly 女士最近再次购买咗24樽三高代谢补，佢表示喺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由糖尿病引起嘅一啲症状同不适感都有咗明显嘅改善。台湾嘅郑先生11年前被诊断出肝癌，经历咗艰难嘅治疗过程。佢喺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体力恢复，食欲增强，连续11年嘅健康检查指标都维持喺理想状态。请大家注意，健康520系三高代谢补嘅唯一官方网站。为咗确保你购买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更多信息同购买链接，请查看留言区嘅网址。11号，拜登警告以色列，目前民众对于以色列嘅支持可能发生变化。佢敦促以色列减少加沙平民伤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承认，以色列同美国喺一啲问题上有分歧。卡塔尔通知3名哈马斯高层离开佢嘅领土。拜登喺白宫光明节活动当中话：，我哋将会继续提供以色列军事援助，直到佢哋铲除哈马斯。但我哋必须小心谨慎，全世界嘅舆论可以喺一夜之间改变，我哋不能令呢一种情况发生。美国政府同时亦都喺度采取更多措施，帮助冲突当中嘅巴勒斯坦平民。拜登仲表示，佢对以色列嘅支持系不可动摇噶，谴责日益高涨嘅反犹太主义浪潮。12号，土耳其议员哈桑比斯梅特喺议会上强烈反对以色列，大嗌以色列遭受真主嘅愤怒，结果话音刚落，佢就心脏病突发倒地。网友纷纷嘲讽真主真系愤怒啦，呢个就系传说中嘅天谴，现世现报。睇嚟佢哋嘅真主对以色列冇咁愤怒，反而对佢有意见。近日荷兰首相警告土耳其话，自由民主同人权同伊斯兰毫不相容，土耳其离我哋远啲，你哋永远不属于欧洲。12号，卡塔尔通知常驻卡塔尔嘅3名哈马斯高官离境。卡塔尔话有证据显示，以色列加强咗针对喺卡塔尔嘅哈马斯高官嘅行动，卡塔尔无力保证佢哋嘅安全。据彭博社报道，12号拜登表示，内塔尼亚胡必须改变，将来佢不能对巴勒斯坦说不。当日巴勒斯坦总理话，哈马斯是我们的伙伴，不能被抛弃。巴勒斯坦同以色列至今没有互相承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12号内塔尼亚胡表示，在我们的平民同士兵作出巨大牺牲之后，我不会允许那些教育恐怖主义、支援恐怖主义和资助恐怖主义的人进入加沙。他强调不能重复一个历史错误，指的是1993年建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协议。这个立场标志着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重大政策分歧。内塔尼亚胡希望美国和以色列能够就治理加沙达成共识，就好像他们同意以色列推翻哈马斯的目标一样。拜登政府承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需要改革，并讨论临时政府，直到他准备接管加沙。另外11号，以色列防长加兰特在记者会当中指出，以军已经包围哈马斯的2处据点，两地正处于崩溃边缘。最近几日已经有几百名哈马斯成员向以色列投降。以色列国防军结合爬出地道的哈马斯俘虏口供，得到的更为准确的统计是，至今为止大约有7000名哈马斯分子已经被打死，大量哈马斯分子死于在被摧毁的地道当中。以色列海水灌溉哈马斯地道之后，又有新招，直接就地取材填埋洞口。 台湾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以色列嘅战术好巧妙咁将地下嘅哈马斯成员逼出嚟。佢目前嘅重点喺南加沙，主要就系将哈马斯嘅指挥中心嘅呢一啲领导人完全封锁，亦都加大力度针对北部嘅真主党进行轰炸，将伊朗主要邻近嘅18个石油槽全部都炸毁。另外，以色列准备采取从海上去制止胡塞青年军对于红海区域一啲商船进行攻击。以色列目前就系要将佢周边所有可能干扰到围剿哈马斯嘅呢一啲因素都同步阻吓，透过实际嘅军事行动警告呢一啲周边嘅国家唔好轻易介入。佢嘅策略系成功噶。美国国防官员表示，11号胡塞叛军发射咗一枚反舰巡航导弹，击中咗一艘悬挂挪威国旗嘅商业邮轮，导致海上燃起大火，并造成船体受损。所幸今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海军巴克级神盾驱逐舰梅森号喺接收到邮轮嘅呼救信号之后，随即提供协助。12号，以色列4艘最新型号萨尔六护卫舰喺红海当中行驶。以军嘅护卫舰艇长发表声明，警告胡塞武装。目前美国、英国、法国军事力量都喺中东地区有部署，对也门胡塞武装同伊朗形成威胁，以确保以色列专心围剿哈马斯，中东局势不会出现大规模升级。余中基仲认为，目前我哋睇到哈马斯系孤立无援、士气重挫，以色列不会因为人质嘅威胁就有所停顿。因为而家哈马斯就系囊中之物，冇其他嘅外国介入，相信好快哈马斯南加沙嘅据点亦都会被清剿，以色列就可以达到佢阶段性咁将整个哈马斯组织完全摧毁。原先估计大概6个月之内可以完成，目前3个月，佢已经达到主要嘅目标。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近日接受 G-Zero Media 采访时表示，而家中国人同资金都喺度外逃，共产党同人民之间嘅平静关系已经变成咗一场噩梦。佢话，中共同中国人民之间存在嘅3C 关系，分别系平静、冲突同吸引力。呢一种平静已经变成咗一种令人不安嘅平静。一个迹象系，中产阶层偷渡去美国，除咗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同海地之外，越境进入美国嘅人当中，最多嘅就系中国人。此外，中国高端人士亦都喺度逃往新加坡。东京最大嘅外国房地产买家系中国人。佢话，人同资金都喺度外逃，嗰种平静并不平静，嗰个系一场噩梦。喺地缘政治上，伊曼纽尔表示，喺印太地区揾唔出一个同中共冇发生冲突嘅国家。佢列举话，中共同印度发生咗2次边境战争，发射5枚导弹进入日本经济海域，同时不断骚扰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佢话喺某种程度上，北京同该地区几乎每个国家都有矛盾，佢哋冇好似美国咁样嘅联盟，包括喺外交、安全、防务同威胁等诸多方面。佢话，事实上，美国嘅巨大优势正好对应北京嘅巨大弱点。喺谈到11月嘅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拜登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是否意味住美中关系会喺一定时间内出现一定程度嘅稳定呢？伊曼纽尔冇作出直接嘅回答，佢提及拜习会结束之后，两人各自举行晚宴，习近平更加系同美国商界大亨会晤。伊曼纽尔话，呢一啲大亨喺外交上好有影响力，之所以佢哋见习近平，系因为佢哋不能让员工去美国公司嘅中国办事处工作，因为员工担心喺中国被捕，从而不愿意离开美国去中国。佢话，习近平嘅政策同中国共产党嘅政策为中国投资带嚟咗巨大嘅寒意。佢认为，美国企业高层对佢哋喺中国面临嘅挑战缺乏认识同理解。伊曼纽尔话，呢一件事不能够怪佢哋，系美国放松咗对北京嘅警惕，喺过去允许太多嘅国家安全利益被商业化。我认为总统正在自我纠正呢一点。作为当今最传奇嘅投资者之一，巴菲特嘅一举一动都受到密切关注。今年，巴菲特旗下公司喺前3个季度出售咗价值287亿美元嘅股票。一啲经济学家认为，巴菲特此举为美国经济敲响咗警钟。 根据公司财报，巴菲特的巴郡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售出价值$1.04亿的股票，第二季度出售了近$1.30亿的股票，买入了不到$50亿的股票，第三季度该公司出售了价值大约$53亿的股票。其中，巴郡连续抛售打印机和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的持股比例，在9月中旬至10月初连续9日持续抛售惠普股票，将对惠普的持股比例降至 10% 左右，而目前已经降至 5.2%。 新闻周刊报道，曾任列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约翰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史蒂夫汉克认为，巴菲特和巴郡公司最近减持了股票并积累了大量现金，大约$1,570亿，确实目前股票相对昂贵。汉克认为，这个亦都是经济衰退即将来临的一个迹象。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广义的 M2 从2022年7月开始收缩，并且一直在度急剧下降。自去年以来，美国货币供应量已经收缩了 3.3%。 而美国历史上只有四个时期，1920至21年、1929至33年、1937至38年和1948至49年，货币供应量出现大幅收缩。这四次事件都伴随着严重的经济衰退。汉克分析，当前的货币紧缩显然将会导致经济衰退，所以他认为巴菲特因此而出手了。不过亦都有其他投资者提出了其他看法。阿普图斯资本顾问投资组合经理大卫华格纳告诉新闻周刊，考虑到巴郡庞大的保险业务，巴菲特可能会因为保险成本上升而增加现金储备。华格纳表示，巴菲特亦都可能会保留手头现金，以便在市场疲软时进行选择。目前现金正在获得相对健康的回报，如果市场下跌，他将会准备在估值较低的时候买入，就好像2008年的时候那样。最近在中国英国商会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经济前景暗淡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在华英国企业正在暂缓投资决策。在中国摆脱清零封锁之后，中国英国商会进行了首次年度调查，结果显示很多英国企业对中国市场抱持悲观情绪，凸显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持续不利因素。在结束清零政策之后，中国经济一直没有走出困境，除了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消费者情绪不振亦都拖累了经济的增长，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和企业信心不足等结构性挑战，都是难以解决的长期问题。12号发布的这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经历了三年大流行相关干扰之后已经重新开放，但外部因素仍然促使英国企业对市场犹豫不决。报告当中还说，实际上这些在华企业正在原地踏步，很多公司推迟了有关投资和市场进入的关键决策。总共大约有300间公司接受了今次调查，其中 55% 的公司表示明年将会削减或者维持对中国业务的投资水平。在计划减少投资的受访公司当中，绝大多数都提到了中国国内经济的不确定性，其次是地缘政治因素，具体来讲就是担心中共和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会影响他们的贸易政策，从而减少对中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今年大约有60%的受访公司表示，同一年前相比，他们发现在华经营更加困难，其中78%的公司将原因归咎于经济因素。同时，英国企业持续降低了中国对他们全球业务的重要性。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表示，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削弱了中国作为一个市场的吸引力，而中共对外资企业的态度亦都日益鹰派，这样使得在华外企遭受了双重打击。当局还加强了对数据的管控，并打击了对外国投资者至关重要的商业活动，譬如尽职调查企业等等。在今年稍早，上海美国商会和中国欧盟商会亦都进行了类似的调查，发现对中国市场前景持乐观态度的西方企业的比例已经跌至新低。 几名中国学者日前承认，中国目前的人口出生率在全球排在倒数，人口出现负增长，将会面临经济增长失速和社会活力下降的困境。中国育窝人口研究会的梁建章、任泽平、王文正等五名学者日前撰文分析了中国出生率低的现状以及应该如何应对等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几乎是全球最低的。从2017年开始，中国出生人口已经连续六年下降，2022年出生人口956万，几乎是2016年出生人口的一半。这几名学者预计，如果总生育率一直较低，中国人口将会陷入持续负增长。从2050年左右开始，人口萎缩速度将会明显变快，而随着人口总量萎缩，未来中国面临潜在的经济增长失速和社会活力下降的困境。而生育率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生育成本过高。数据显示，中国家庭一个孩子从出生抚养到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本国人均 GDP 的倍数来计算，澳洲是 2.08 倍，德国是 3.64 倍，美国是 4.11 倍，日本是 4.26 倍，中国就是 6.9 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中共当局为了促进年轻人生育，开放了二胎、三胎政策，但效果不明显。学者表示，从2023年下半年以来，因为地方当局财力不足，各地政府出台的相关育儿补贴的频率明显下降，而且部分地区出台的补贴政策也都没有落实，只停留在纸面上。中国育窝人口研究会的文章发布之后，引发了民众热议，很多网民抱怨生活压力太大，赚钱少，不敢生。有网友表示，年轻人现在压力确实很大，工作不稳定，房贷车贷，如果结了婚有细路，教育上也都不能马虎，又是一大笔开销，能够理解不敢结婚、不敢生细路的状态。有网友认为，真正原因是高楼价、高教育、高医疗和高生活成本，再加上低人工、低收入，造成了很多结了婚也都不敢多生，因为生多了养不起、教不起、读不起。亦都有人表示，生孩子不发补贴亦都可以，免费医疗到成年可不可以？发烧感冒要花很多钱。仲有人就认为，最关键是老百姓有钱赚，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观众朋友，你赞不赞同网友的睇法？欢迎将你想到的解决办法写在评论区。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